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北京被坑惨了，卢比奥吹风，北京大交易恐怕落空，川普将同高市早苗会面，或讨论稀土合作对抗中共。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习近平罕见未发贺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京被坑惨了，美中贸易战下，中国暂停采购美国大豆，转向巴西等国购买。不过中国大豆产业协会表示，巴西大豆的高日价令中国买家却步。中国尚未完成采购所需的12月和明年1月船期大豆，这个可能促使中国动用国家储备来满足需求。中国大豆产业协会网站17号发文说，消息人士称9月底中国大量采购阿根廷大豆，主要是11月装运，目前中国仍需采购约800万至900万吨在12月至明年1月装运的大豆。由于中美贸易关系持续紧张，中国买家至今尚未订购任何美国新豆。贸易商说，现在巴西大豆日价过高，所以在南美新豆上市前，中国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初抛售国家储备的大豆。文章又说，目前巴西大豆在港口的报价比芝加哥期货交易所11月大豆高出每蒲式以 2.8 到 2.9 美元，这个远高于美国大豆1.7美元的日价。而今年下半年大部分时间，中国大豆压榨利润一直处于负值区间，亦令油厂购买意愿不足。由于巴西大豆价格高昂，中国买家几乎没有动力采购12月至明年1月的大豆，而是希望明年巴西新豆丰产令大豆价格回落。巴西国家商品供应公司最新预测，明年初收获的新豆产量为 1.77 亿吨，年增600万吨。有行业人士认为，中国买家尚未完全放弃美国大豆供应，川集会预计下个礼拜在韩国举行。若美中能够达成贸易协议，中国油厂可能会在12月至明年1月期间转向采购美国大豆，因为美国大豆的价格比南美大豆更具吸引力。中国在去年从美国进口价值 126.4 亿美元大豆，占美国大豆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但是在美中贸易战下，中国大幅减少采购美国大豆。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国9月从美国进口大豆的数量为零，是今年以来首度归零。相比之下，9月份中国从巴西进口大豆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29.9%，占大豆总进口量达85%，而从阿根廷进口大豆数量就较去年同期增加91.5%，占进口比重增至9%。美国总统川普预计30号会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会晤。川普之前表示，大豆将是两人会晤主要讨论的议题。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目前亚太的库存仍可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让你的健康管理从容不迫。卢比奥吹风，北京大交易恐怕落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在同北京就贸易协议进行谈判时，川普政府不会放弃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支持。卢比奥礼拜六在从以色列飞往亚洲、加入总统出席区域会议的飞机上，向随行记者表示，人们所担心的是，我们会达成某种贸易协议，用放弃台湾来换取贸易好处，绝无这种情况。川普正是在前往亚洲的路上，而定在下个礼拜在韩国举行的地区峰会期间同中共党魁会面，是自川普今年1月就任以来，双方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共一直声称要收复台湾，在白宫出发前，川普曾短暂接受媒体访问，在被问到是否将同习谈到台湾问题时， 佢話：我會傾到台灣，我唔會去嗰邊，但會傾到台灣，好尊重台灣。根據白宮稍後公布嘅錄音檔，川普仲喺空軍一號上再次提到台灣。川普今個禮拜較早時評論中共黨魁對台灣嘅意圖時，曾表示佢認為北京無意對台動武。於是有記者喺飛機上追問點判斷中共無意犯台，川普就話：我希望佢哋唔會咁做，我哋要睇睇佢哋或者會又或者唔會咁做。我希望係唔會，我認為咁做對佢哋可能非常危險。另一位記者就接住提問：你係咪會考慮改變美國對台政策？川普就話：我而家唔想講呢樣嘢，我唔想製造任何複雜局面。呢次出訪已經夠複雜啦，係咪？然後佢又補充話：我認為中國希望擁有輝煌嘅未來十年，佢哋的確能做到，但佢哋亦可能面臨糟糕嘅幾年，佢哋應該唔會希望咁。佢最後又強調：我哋將舉行一場非常好嘅會談。川普將同高市會面，或討論稀土合作對抗中共。美國同中共展開激烈的稀土戰之際，川普同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即將舉行的會面備受關注。美日加強稀土合作很可能是兩個領導人所討論的議題之一。據日經新聞報導，美國駐日大使格拉斯禮拜六在富士山對話會上表示，隨著中共擴大對稀土產品的出口管制，日本承諾的$5,500 億對美投資中，有一部分將被用於振興和發展美國的採礦和礦石加工產業。格拉斯在講話中批評了中共對稀土和相關技術實施廣泛的出口管制，說這個舉動是扼殺和控制全球供應鏈的又一伎倆。這位美駐日大使還說，美國有超過70%的稀土進口來自中國，而美國至少有15種關鍵礦產完全依賴進口。他說，好消息的是，美日正是在為這種不可持續的局面尋找解決方案。他又提到，日本在7月和美達成的貿易協議中，包括$5,500 億的對美投資。他說，這些投資一部分將用於在美開發礦山和進行礦石加工。川普今個禮拜日參加在馬來西亞舉行的東盟領導人峰會，將在禮拜一抵達日本，展開為期3日訪問，並將同高市早苗會面。美官員說，川普將在亞洲行期間尋求同貿易夥伴簽署經濟協議和重要礦產協議。高市在禮拜六同川普進行通話，他告訴川普，日本是美國在對華戰略方面一個不可或缺的合作夥伴。川普在前往馬來西亞的空軍一號上對高市大加讚揚，他對記者表示，我聽到很多關於他的好評，我認為他會很出色，他是安倍先生的戰友，安倍先生是一個偉大的人，安倍亦是我的好朋友，你们是知道的。他说期待和高市的会面。有记者就告诉川普，高市早苗据报正是计划提出购买美国的福特 F-150 皮卡，川普似乎事先并不知道这个消息。他说这太好了，那些是热销的卡车，他的品味不错。記者又說，高市早苗最終可能嘗試重新和美國談判，川普就說他可能會，我持開放態度，我們和日本關係很好，我們和他亦將繼續保持非常好的關係，所以等我們看看會發生什麼。日本早在2010年就嘗過中共禁運稀土的苦頭，當時在激烈的領土爭端後，中共針對東京實施稀土出口禁令，儘管禁運只是持續了約2個月，但足以讓這個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改變它的供應鏈安全策略。自此之後，日本除了囤積、回收和推廣替代技術外，還大力投資中國以外的稀土項目，尤其是澳洲的萊納斯公司。 莱纳兹是中国以外最大的稀土生产商。在礼拜六召开的富士山对话上，一些专家对中共的出口管制表示担忧，又警告和中共进行经济接触的风险正在上升。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杰出研究员古德曼将北京举动描述为对全球经济的束缚，他强调这种束缚相对较新。他表示，至今为止，中共主要专注于限制外企市场准入，但将控制力用于出口方面，并扼杀其他国家获取这些关键矿产资源的渠道，是一件新鲜事。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教授联卡塔就警告说，这些限制非常广泛。他又说，中共已将经济依赖的武器化提升到一个全新水平，这个将对经济产生影响，因此每个国家都需要在管理经济时考虑到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地缘政治与外交政策系主席兼韩国问题主席车维德就建议，西方国家应形成集体威胁，而对抗中共在关键矿产和其他问题上的威逼。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中共党魁罕见未发贺电。日本自民党党魁高市早苗就任首相，中共党魁罕见未发贺电，引起外界关注。之前三任日本首相就职当日，习都是第一时间就发贺电。今个月21号，高市早苗经由投票通过就任第104任日本首相，成为日本宪政史上首位女首相。当日亦是中共第20届四中全会举行的第二日，中共党魁罕见没有在第一时间发贺电。据了解，中方是由总理李强致贺电，但官方没有刊登任何相关通告。值得一提的是，在高市之前，日本三任首相菅义伟、岸田文雄和石破茂在就职当日都接到习近平贺电。中共外交部官网亦刊登贺电内容，日首相官邸亦在接获贺电隔日公布。根据外交部官网消息，在2020年9月16号菅义伟就任当日，习同时任总理李克强都向菅义伟致贺电。而在去年10月1号石破茂就职日本首相当日，亦收到习同李强的贺电。高市在21号正式上任，但中方没有惯例动作，首相官邸亦未按以往惯例公布中共领导人的贺电，显得极不寻常。据日媒引述熟悉中日关系的人士透露，习并未向高市发贺电，而李强在21号当日就发了贺电，但中方尚未公开贺电内容。23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面对中方是否会向高市发贺电的提问时，就声称已依据外交惯例做了适当安排。对于习未向高市发贺电一事，有观点认为这个可能与高市对中共的强硬立场有关。旅美时评员唐正远接受新唐人访问时说，习没有发贺电应该与四中全会没有直接关系。他说，因为李强都在这里开会，李强都可以发贺电，习就不存在开会障碍问题。唐正远认为，习虽然在四中全会后呈现军权被架空的迹象，但作为现任国家主席，他循例发贺电应该没什么问题。习不发贺电应该与中共搅局高市就任首相有关。他说，中共利用插手公民党拆散自公联盟，一度阻碍高市早苗出任首相，这个清楚显示中共对高市早苗的敌对态度，与高市对中共强硬的保守派立场有关。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